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显善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今天是这一期最后一次上课，好，那感谢大家这样护持这样的一个课程了，没有人，我们也不晓得怎么讲，是吗？这是2015开始嘛，这一个是吗？对对，那也很意外了哈，就是有我们有最资深的。这个几年6年不间断都在我们来这边上课哈，那这边要表达这一种深层次的这种感谢啊，非常感谢居士这个秀清居士跟凤莲居士了啊，也很欢喜大家愿意在这边一起共同修学啊，那希望这些内容可以给大家一些能量，生命的正能量啊，这很重要啊，因为没有能量就每天都好像生病这样，没什么元气啊。那有一些正能量，有时候是一种心观念的一个改变，你就会有这一些啊，这个能量的产生啊。所以佛教讲正见的重要性在这边，当你那观念正确的时候，你以前会抱怨的事啊，你都不会再抱怨，你会觉得它是一种让我们增上的一个因缘，会很正面去看待它，也不会去躲避，因为你知道躲也没用，该来的都会来啊，你躲也还是要面对啊，所以就是去培养一个正确的心态，但是这个面对要智慧，要善巧，要不然那头破血流啊。同意，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学习佛法，就是要学一个去面对这个世间的智慧啊。这个是一种面对世间是一个角度啊，其实就是处理我们情绪的一个智慧了。你怎么面对？这包含就是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情绪这样子啊，所以这些都需要智慧的啊。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自己从课程当中去得到这一些啊。我们这一从202010月开始，就是谈到这个人间佛教这一个课题。那这边导师里面谈的呢，有很多是跟理论有关联的啦，哦，理论。那这个理论跟我们的这一种实践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哦，有时候他在谈一个法则，哦，一个法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做的一个原则啊，这个应该是在第几页前面嘛，哦，对，在前面。我们从这个大乘佛教跟在家弟子的关联这边开始啊，我们上次大概在 B35页这一段啊 ，B35页。这边导师主要要谈，就是说大乘的法门为什么那么多，然后那种属性也很不一样啊，哦。那因为大乘的法门，它要包含所有这种根性，可以吗？啊，哦，它是以这个五圣共法、三圣共法为基础，再开展出来。哦，所以它这一段的这一个标题叫什么？这28是吗？27是基于人天的声闻色，31哦，对，基于人天声闻的菩萨声，所以他是以这么多不同根性的人作为这个法门作为基础，然后再开展出来的啊，哦。 这个在讲义的31B31也基于人天声闻的菩萨圣、哦、那所以他这个大圣的法门他有很多适应的、哦、还有就是要能够接纳更广的这一种性这种根性的众生了、哦、那所以在导师这一篇依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他主要是要去表达这一些，就那么多的法门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属性的，但都最后都整合到大乘佛法来、哦、所以他能够有很多的这一种广大的信众、哦、那因为它适应性很强，所以它里面也有一些这一种怎么讲啊，就是可能会产生副作用的这些元素了、哦、好，总之这边导师谈的这一种内容非常的广，非常的多、哦、那这一段呢就是有开始谈到大乘佛教，这有点跟历史有关，然后就是大乘佛教它怎么样，就是开始变得很兴盛、哦、那导师这边的提示就是跟在家弟子的这一种红传是有关联的、哦、那这样的一种推断呢，有一些依据、哦、那这个就是他导师这边要谈的、哦、好，那在35页的阿拉伯数字2这一段，导师谈到呢、哦、就是华严经是吗？般若经就是大圣等大圣经陆续的出世，性质也有一些差别。大体来说，大圣法这边导师有谈到，不是从出家比丘的基础而发扬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发扬就是变得流行，可以吗？那他是谁去让这样的一种流行产生呢？主要是在家的居士的弘扬、哦、但是这边不是说跟出家比丘没有关联、哦、在这个可能有时候在读导师的书要很注意他的用语、哦、就是说这些法门的一个传出其实是跟出家比丘是有，就是出家比丘了，应该这么说，很明确的。但是传出的时候呢，听众很少，对吗？就不流行。那慢慢有一些在家居士来学习的时候，哎，他们响应这样的一个教学，然后呢，因为深入各行各业嘛，所以会在自己的这一种工作领域里面继续推广。所以发扬是以在家居士为基础的、哦、但是传出呢，传出是出家比丘，可以了、哦、所以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传出来这个教学谁开始教的，出家比丘、哦、那谁把它变得从变得比较变得更为流行，更让更多人能够去接触到在家居士、哦、所以不是出家比丘基础而发，这边的发扬主要就是变得这一种蓬勃，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哦、变得比较蓬勃，然后更多人来学习、哦、好，那再来导师就是举这一个事例嘛、哦、明确的这一个事例、哦、那声闻行者有三类嘛、哦、那是导师说上面的三类、哦、那这三类在 B 二十九这边哦，两大类，在家出家，可以吗？哦，那出家又分两类，人间跟武士，所以总共三类，可以吗？在 B 二十九那有一个表格，有没有？哦，这就是这三类。好，那但是导师说，所以这种发扬就是昌盛的意思，可以吗？哈，导师这边又用更另外一个语词来描述，哈，昌盛，昌盛就是蓬勃的发展，哈，更多人的参与，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样子了，哈，昌盛就是很多，可以了，哈，不会只有少数几个人叫昌盛，一定是。人多才叫昌盛啊！它是跟在家弟子有密切关联。那导师这边的释证呢？好，这边比如说释迦佛的这个出家相是方便的示现，好，大这是大圣经说的啊。方便示现就是不是真的了啊？可以吗？真的形象是在家的有头发，有天冠，配璎珞，比如这个毗卢遮那佛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哦、所以导师从这一种形象，就是说真身跟方便示现这样的一种描述，他就看到这一种是以在家作为一个基础发扬的一个讯号，可以了、哦，这当然，这个是一种主观的解读了，但是个人觉得合理的啦，或者是合理，但是不一定是这样解读，但是这样的解读是合理的解读。好，论到菩萨呢，也大多都是在家，对不对？也就是大圣经的这一个，因为它的传出一直到编辑成教典，它是要经过一段时间，那编辑成教典就是表示已经有它的需求性了，也就是它的那一种已经达到了一种所谓的昌盛的一个阶段，才需要有一个比较依据的一个这一些典籍。那在他们的这个思维里面，如果都是现在家乡，表示他们是内心是觉得当时的一种兴盛的情况就是这个形象来的，就是跟他们的这一种所见所闻是相关联的了。像导师的这种佛教的史地观很有趣，他说你佛经如果讲到大海，那这一些传出者他一定不是住在山里面，住在山里面他对大海是他不会描述的那么详细了，懂意思了？也就是说这些描述一定是跟他们的经验是相关联的，懂意思了？所以基本上就是里面的一些讯息就表示这一些传出者或是编辑者他们跟他们的生活经验 是有密切相关的，所以他们接触到是在家，所以形象就是在家，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再来导师说大圣法不一定是释迦佛说的哦，是吗？大圣法不一定是释迦佛哦，而且多数是菩萨说哦，如文殊对于大圣实相即为菩萨说了不少经典哦，就是关于大圣实相这一些课题呢，他讲的不少啊，文殊菩萨哦。那华严呢，几乎全部都是金刚藏菩萨与功德林菩萨等说的哦。维摩诘般若经也多半为佛弟子所说哦。好，那大圣经中佛师处于印证者的地位，表示了大圣法是以在家弟子为中心的宏通起来，就是从经里面的这一些场景啊，说话的人的角色啊等等这一些，导师认为这都是透露出这样的一个讯息了。这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 导师认为这就是一种讯号，听得懂哈，一种讯号，所以导师很会解读这一些讯号哈。好，然后再来，导师说，因为一般在家弟子崇仰佛的出世法，然后呢，又处于这个世间的立场。那佛法普遍的传播于民间，由城镇的乡村，乡村的僻野，人间受到佛法的熏陶，自然而然由以在家佛子为中心而重视人圣正行，也就是德行，而仰赞出世而又积极入世度生的佛法。那这样的一种这种出世又入世的这种佛法，就是大乘法了哈。那就于是就发扬起来了啦，啊，发扬起来。好，那接着导师就是举例，其实这一段就是大乘法在家佛弟子为中心的一个事例哈。导师先谈这一些弘扬者的这个内心的一个心态了啊，就是崇扬这一个佛的出世法，然后又处于世间的立场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角色是这样子了啊。好，那这边导师举的第一个就是《华严经》的例子啊，《华严经》入法界品最后一品啊，那善财童子善财菩萨哦，或善财童子是精进求法的模范啊。我们一般讲善财五十三参嘛啊，那所参学的菩萨初始刚开头的三位是出家法师啊。所以导师对这一种象征性的东西他都很留意啊。他为什么刚开始是三位法师排在刚开，而且修的法门就是佛法僧啊，代表三宝啊。第一个是念佛，修念佛法门的啊，可以了啊。好，然后之后呢，有的是国王，有的是法官，有的数学家啊，航海家、工程师，还有外道的啊，圣热婆罗门修苦行的啊。好，那学菩萨行就是追从这一类的菩萨去修学。这一类是什么？各行各业的啊。然后有那个各行各业，那当然也包含出家的了啊。出家的啊，但是多数因为出家只占了三位嘛，它是代表了三宝啊，但是可能多数都是在各行各业里面的这一些五十三里面这三个出家众是吗？啊，但还有了啊，应该还有什么比丘尼是吗？应该还有，但是那个好像又比较特别，要再去看一下啊。好。那这里面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这个国王有两种，一种是仁慈的，一种是严刑峻法的啊，哦，这两种都是菩萨，可以吗？好，哦，也就是说，让我们看到就是菩萨不一定是一种特固定的一个形象的，就是以国王来说，人王但是菩萨的一种样貌，对不对啊？哦，严刑峻法的也是，因为他那一国家都是一些坏人，就是要用这样去治理，这国家才会有秩序这样子啊，哦，所以很特别，因为你会去看到哦，原来菩萨有种种的一种形象了啊，哦，那这里面也是有利有弊的了啊，哦，有利有弊，所以但是呢，总之就是他在表达一种菩萨是一种。可以有各种形象的，但是这是针对众生不同而有不同的适合的一种形象，哦，大概是这样子，嗯， 好，再来是维摩诘维摩经的方便品、哦、所说，那维摩菩萨维摩诘菩萨弘扬大乘法，也以在家为主要对象、哦、那这边导师说，婆罗门、刹帝利或其他阶级的人应什么机说什么法，去见国王，就诱导国王以合理的政治来治理国家、哦、那到了学校就教以佛化的教育、哦、到了这个九世银社也时常听到他的，甚至这个九世银社也常听到他的法音，然后他也到特种行业那边去度化，很特别，很特别。那但是看《维摩诘经》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件事情，因为它不是都会用一种比较我们一般的这种跟我们一般的观念不太一样的一些教导，比如说烦恼即菩提，是吗？是吗？哈、哦，贪嗔痴即是道之类的啦、哦、那这个是对哪些人讲呢？对那一种就是比较是已经是解脱圣者的，因为他们对这种所谓的佛法还带了一些这一种黏着，在大乘法叫习气了，还不够透彻，所以要去让他们再更就近。但是你如果去看他去度那一些比较初学的，他还是教你规规矩矩的这些东西，懂意思了。他不是什么人都跟你讲贪嗔痴即是道这一种，没有的。好，你去特别去留意，他是有对象性的。好，对初学他会跟你讲比较正经的怎么去做，比如说他度了很多魔女嘛，他会用那些善法去告诉他们怎么做。好，但对那些声闻弟子呢，他就跟你讲一些你以前听的跟你以前听的不一样的这一些，就是那种出格的。出格主要是对这一些这一种已经解脱的人、哦、那他现在需要处理就是对于这种法还没有完全透彻的这一种智慧、哦、通过这样的一种出格语言去提炼他们，提升他们的智慧。大概维摩诘经如果仔细去看，他不是随便人都跟你讲那种很奇怪的话的，对初学者他是用正经的方式来教的、哦、这个大家再去检查一下。哎，这个我们学院有上维摩诘经嘛、哦、帮忙检查一下呵呵、哦、我印象中是这样，就是 至少他对魔女讲的就不是对声闻那一套，是规规矩矩的十善、哦、这一类的、哦、就是合乎是那个道德的这一种教法。好，那这二位在家菩萨，一个是善财了，一个是维摩诘、哦、一是修学，一是弘扬的。这一个修学指的是善财，他的参学嘛、哦、一个弘扬就是维摩诘居士到处去教化、哦、众生、哦、那都是以一切人类的正行融化于佛法而使它更合理化、哦、那这个在维摩诘经它应该是有这个面向，它不一定全部都是，但其中有一部分特别是对于初学的、哦、其实这一种高深的其实不太用教他们应该怎么做了、哦、只是对初学才需要特别教、哦、就是以一切人类的正行融化于佛法、哦、而使它更合理化。这一切的人间正行，这个成佛之道常常 出现好几次，人间正行、哦、即是菩萨的广大正行、哦、所以菩萨广大正行就是以人间正行为基础、哦、那为什么他是菩萨的广大正行？因为他有这一种出世的智慧含在里面。一般的这一种人天的正行，他没有出世的智慧，可以吗？哦、 好，那所以人间正主要是前面的人天圣的正行，但是他又引入这一种出世的智慧啊，所以变成菩萨广大正。那老说这不像出家声闻生的偏于顿世禅定，而不重视慈悲啊。好，所以这边要特别再说明澄清，因为有很多人在 argue， 就是说声闻有慈悲啊，声闻有慈悲，没有人会反对啊，但是他们不一定重视，就是声闻人他有一些有啊，比如说这个富楼那知道吗？富楼那他好像到边地去弘化嘛，啊，在佛经很少会去描述佛弟子的长相，哦，但是富楼那的长相有被描述到，他是鹰钩鼻的，鹰钩鼻应该是在七居经，哦，他是鹰钩鼻，看起来是雅利安人，白应该是白人那一种 Caucasian 白人呵呵，就是因为那一部经是舍利弗跟他的一个对话，哦，那部经有描述到他的一个长相很特别，哦，有讲到他是鹰钩鼻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应该就是比较是雅利安人的那一个的这种血统了，哈，待会下课查一下，哦，很特别，佛经很少去描述这个佛弟子的长相，就有少数几个，哦，就很特别，哦，所以声闻是有慈悲，哦，但是呢大多数比较不是那么的重视，是有一些是有悲心的，哦，那再来就是那他跟大圣的差异，就是我们比较经常会讲，就是大圣有大悲啊，声闻只有慈悲，大悲跟慈悲还是不一样啊，哦，因为大悲要骗一切众生的嘛，那声闻他是有缘才度啊，对吗？啊，哦，而且他时间短啊，菩萨无量劫度一切众生，那这个才是菩萨悲心的一种特质啊，哦，不太一样啊，哦，所以一比较起来还是有差别的啦啊，哦，那但是这不是说去这一种贬义声闻，这有时候你一比较就是不一样嘛，好，哦，那就是不一样，这样就好，不要太多想法啊，哦，好。在导师说菩萨法是适应印度的在家弟子主要了，主要然后以人圣正行为基础而兴起，然后发扬光大而变得广大，哦，那从大圣修行的法门内容来说也可以明显看出来，所以再来就是一个表，对不对，哦，一个表就是这一章，哦，这一章大家看得懂吗？大家就是先看右边有三项，对不对？啊，人天法、声闻法，对不对？啊，还有菩萨法。那人天法它有三根线，对不对？它对应的布施、持戒、禅定，这个就是三福业，对吗？哈，布施、持戒、禅定，啊，这三项如果在那个人菩萨行里面哪一个？导师比较重视呢，大家也知道吗？持戒，对对，哦，就是布施多杂染，哦，禅定向独善，依人向佛道，戒行为重要，哦，有时候要露一下呵呵秀一下，我们有背了，哦，那就是这会记在心里面，哦，所以戒行是这个人天法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啊，哦，然后出世法的声闻法它是哪有几根呢？几根？三根，对，就戒定慧就是三增上学，对不对啊，哦？那菩萨法有几根呢？对，它其实这里面就是六度了，再加慈悲跟方便嘛，哦，慈悲方便是一项还是两项？待会我们来看导师的书是慈悲与方便，呵呵，它是两项，哦，但是它可以是带着慈悲的方便，哦，就是你可以有不同的组合啦，哦， 所以其实菩萨法它就是这个包含人天跟声闻的嘛，对不对啊？人天跟声闻，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个表示就很善巧啊，就是菩萨法它其实你如果要修所有的善法，就是修菩萨法，所以它包含所有的善法啊，人天的、声闻、出世的，好，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趣啊，这样的一个意趣，好，而且它有位置有做一些调动，有没有？布施、持戒、禅定，然后持戒、禅定、智慧，刚好有没有？它刚好就是三福业，然后三增上学。然后在大圣再加两相，在六度里面就在有益于这个人天跟声闻的不同的德目啦，特别被标示出来，德目就是忍辱跟精进啊。然后再来再加一个慈悲方便啊，慈悲方便。好，所以这个图大家看得懂了啊，可以了啊。好，那我们就继续。那导师这一个。OK， 老师这边有一些文字说明，他说如出世的声闻法不重布施，对不对？他就戒定慧嘛，啊、哦，它包含的人天法的两项，持戒跟禅定，对吗？啊、哦，那世间的人间法、人天法不论，就不会去探求，这个论是探求了啊、哦，不去探求这个圣义的智慧，这个从这个谱也可以看出来啊、哦，它只有布施、持戒、禅定，没有智慧啊、哦。那菩萨法以六波罗蜜为根本，将世出世法综合起来，然后这个图很善巧，就是世间跟出世间法把它综合起来啊。哦，那再加两项，对吗？好，达到最高圆满的境地啊，综合起来，并且让把每项都让它圆满，让它达到最高的一个层次啊。因为你声闻的智慧有一个顶了嘛，对不对？菩萨要到成佛又更圆满，对吗？哈，禅定又跟声闻又更殊胜了啊！总之啊，就是把每项都让它达到最高圆满的境地啊。好，再来导师谈到，就是解释布施、智慧、忍辱与精进这几项啊。好，那这一个大圣法它着重救世，所以重行肯定布施的价值啊。为什么导师用重行？因为声闻没有它，对不对？重新再恢复去重视这一件事情，可以了哈。那应该是再回过头来重视布施的价值啊，然后把它收摄到菩萨道里面来。所开示的本身谈布施呢，都从大悲心来，所以为什么会有大悲？这边导师这边也开始提示，为什么会再加上大悲了？那些布施都是怜悯众生的，大家应该有听过那个什么施比王是吗？那鸽子啊，就两个天人要测试菩萨到底修行到什么程度嘛？哈，一个就扮鸽子，一个扮老鹰，有没有？哈，鸽子就这样就躲到佛那边去，那不是，反正还不是佛的前身了。哈，然后他要保护鸽子，那老鹰就不服气呀、啊。你保护他，那我怎么办？饿肚子也会饿死啊！你都不慈悲我，你只慈悲鸽子，哈，所以就开始。就说好，那我割我的肉给你吃，这样子他们就耍诈。那你割多少？要跟鸽子一样重、 哦，他们就耍诈，越割鸽子都那个，因为他们是天然变的嘛，哈、哦，就再怎么割都鸽子比较壮，哈、哦，是最后割到都没肉了，哈、哦。但这故事我觉得很感人，大家有空再去看呢、啊，就是他不会说，哎，你耍诈，他就一直割，反正就割到要跟鸽子一样重了，哈、哦。后来他们就觉得啊，你这个修行真的是、哦、很感人，就又帮他恢复。有好几个版本，有一些是他自己恢复的了、哦、有一些就是天人帮他恢复这样子，版本有不一样的一种情节、哦、好，总之都是从大悲来的、哦、大悲来。那这里面也有忍入的一个，你看那么痛，你要忍嘛，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候看看这些故事。对于我们人生的遭遇，会觉得哎，这也没什么。故事里面更、哦、更困难、哦、好，导师这边说，布施的真意呢，是牺牲自身的一切啊、哦，施以舍以利啊、哦，有悲有净别，心田事不同，三世分胜劣，是吗？好像是这样子哈。哦，他就是布施的真意是牺牲自身的一切啊、哦，而不是清垃圾。我们经常以前老师在学校讲，不要才给人家，那这个功德不够啊、哦。就是说，人家需要，而且是你也很心爱的，你要能够舍，那你这个功德才有修行上的这一种作用啊、哦，舍。牺牲就是舍了、哦、修舍舍心、哦、这一切财物啊，时间啊，精神、哦、所以这个舍一切，有时候你去帮助人只是倾听，这个就是时间的，还有你要花精神，对不对、哦、虽然没有财物，但是这个都是很好的。所以导师短短几个字就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去利益众生，有很多种不同的面向跟方法啊、哦，倾听也是啊、哦。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帮人，人家来诉苦，我们就静静的听，嗯，面带微笑。我也是听了两个小时，在寒风中站在大殿前面，刚回来，傻傻的，其实很久没看到我们那。很认识很久，哇，师父回来哦，讲到后来就是开始诉苦，傻傻的了。后来看到就赶快稍微这个没有闪啊，就是要知道怎么样转移话题，这也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引导他说，哎，应该要做一个结束了啦，要不然大家的时间有限，那、啊、又让人家不会觉得很尴尬哈。就是说，哎，我们明天还有空，或是下星期还有空，那下星期再继续这样啊，就不要一下子把人家切断，这样也有时候也会玻璃心，大概是这样子啊、哦，嗯，好，帮助人或解决人的一切困难啊、哦，那大乘菩萨是入世啊、哦，那入世。就不能不广行布施，布施其实就是帮助人啊，倒不一定是一种物质的啊，懂意思？所以导师这边短短几个字，把布施可以做的这一些意义呢，啊，内涵就很清楚的传达出来啊。只要去帮助一个人啊，帮助人，那就是一种布施啊。好，那又因菩萨不忘初始，所以也重视智慧，所以里面有智慧一项，对不对？好，那以智慧来摄导善行，所以这个智慧很重要，它是一种领导者，可以吗？就是一个商旅，不是要有一个向导嘛？哈、哦，你才不会走到一些危险的路啊、哦，就是要以智慧来摄导，所以这些。就是把智慧的作用再做一个简要的提示、哦、要怎么样来做才是 有意义的、哦、然后能够通往出世的、哦、以布施来铸成这一个，就以智慧来摄导善行，然后导师说以布施等来铸成智慧出世、哦、 这可能大家读起来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如何以布施来铸成智慧出世？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就是导师可以这样理解啊。导师曾经讲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跟他的学长的对话，那学长叫什么？有点忘记那他的什么愿呢、啊？信愿那不是？就导师有一次住院，啊他的老学长应该是在民院里面的老学长哦，去探望他，然后就问他，就闲聊，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是个重智慧的人，为什么盖个庙取名福延呢？”哦，听得懂。然后这问题是这样啊。那导师说：“福报不具足，智慧也难得成就，可以吗？哦，你要修智慧，要福德资粮，要不然你很多障碍的。哦，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以布施来铸成出世智慧，应该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啊，哦，就是你要有一些福德资粮，你才会顺利啊，哦，才会顺利，要不然你会有很多障碍的。”好，那菩萨是这样的，出世而入世，入世而又出世，哦，出世而入世就是智慧来摄导善行嘛，对不对？哦，善行，然后呢入世而又出世，有布施等来铸成智慧的出世，哦，可以这样来理解，哦，好。那再来就是忍辱，哦，忍辱跟精进，忍辱与精进，声闻中也有。声闻主要是这一个精进啊，在八正道里面有精进度，对不对？哦，忍辱比较没有成为一个德目，哦，印象中比较没有成为德目，但是呢，忍辱是或者说忍受这一种，这忍辱有好几种，忍受这一种。蚊虫啊，有没有？像阿兰若就要忍受这一些啊，忍受这一种少，就是说物质不丰富的这种生活，要堪忍力了啊，堪忍力啊。声闻是有，但是他没有特别去立一个德目叫忍辱，但是他的教学里面是有含摄这一些内涵的啊，就是说你要少欲知足啊，啊。就是最简单的这一种生活啊，然后要忍受种种这一种不便啊，很蚊虫啊等等之类啊。好，那大圣中也有这样的一些内涵啊，它不一定是一个德目，有德目就是精进啊。那忍辱好像比较不是一种德目，37菩提分法有忍这一项好像没有，有啊。37菩提分法，四念住没有，四神住也没有啊，哦，两个四嘛哈，哦，五根五力，四念住四正断三个四啦哈，哦，四正勤，好像也比较没有忍入这样的一个相德目啦，然后我讲是德目哈，哦，就别立一个修行的德目，这大六度里面是有忍波罗蜜的嘛哈。哦好，但是教学内涵是有哈。好，那导师在这边说，我们继续看大圣为了自利利他，对忍辱与精进更为重要，内涵也深广的多哈。所以忍辱是对于这一种自利利他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啊。众生不好度啊，经常会把我们弄得气得半死，对吗？哈，这个也要忍。要精进啊，受到挫折要不断的啊，不能就是中断，要继续不断的持续的努力啊。所以大概就是忍辱跟精进是一种比较内在动力，从导师这边的一种描述，只是内在动力的一个根源啊，一种动力的根源。那布施它是一个实际的一种事情，对吗？啊。那这看起来比较像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动力根源，哦，要忍啊，哦，精进等等，哦，好， 那再来就谈到前面那个图，图表里面有慈悲方便嘛，对不对？好，在最后一项，导师的文字说明是慈悲与方便，那很明显是有两项的这样的一种意义在里面啊。然后说这个是大圣菩萨的特质啊。那菩萨度众生以此二为工具啊，就是慈悲跟方便。哎，大圣三心大家还记得吗？菩提心、大悲心、方便慧，对吗？或空心慧，有时候有方便慧啊。有不同的导师有用不同的语词来描述了啊，就是空性慧，主要是空性，空性的智慧啊。好，好，那以此为二为工具，所以它是一个菩萨度众生的一种这种工具，它比较是一个直接能够利他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前面是比较是自己遇到困难要能够振作，对不对？那你要悲心，比较能够是让众生感受到方便，你要有方法嘛，对不对？所以他比较是从这个利他的角度，可以了。好，无论任何时代任何环境，菩萨道必以此为要。这个此指的应该就是，如果按照文脉，就是慈悲跟方便了，慈悲跟方便是主要的了。但是它又是一个解说，它又是在一个解说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一些应该最，因为从文脉来上，应该就是慈悲跟方便是最近的了，最近一次啊，以此为工，以此二为工具，必以此为药物啊。然后它又是大圣菩萨的特质啊，特质药物应该可以搭得起来了啊。你要有菩萨特质，就要这两个，那你就要以这个作为最首要的，你才有具足这样的一种特质啊。好。好，那他还是在这一段里面，应该是大悲、慈悲跟方便。好，导师说大悲是通过智慧的悲心，所以这边的悲呢，导师在进一步的再做一个诠释演绎啊，它是通过智慧的啊，所以跟仁爱等相近，但是不同。仁，这个儒家讲仁嘛，对不对？儒家有讲爱嘛，爱比较是耶教，对不对？性望爱嘛，哈。总之啦，就是假设如果是儒家跟基督宗教，他们也有一些修行的德目跟大悲是相关的，哈。那它其实是不同，因为大悲它是透过智慧的，哈。然后呢？方便是为了适应，那也是从悲心而引出的智慧妙用，即是善巧度化的方便，所以方便是适应不同的众生，然后呢，从慈悲中引出的一种妙用。是跟智慧相应的妙用，所以大悲跟智慧有关，慈悲又能够引出智慧的妙用，方便比较是一种智慧的层面，对不对？因为在大智度论或般若经有般若跟方便，方便是般若的译名，可以吗？主要是度化的一个善巧，可以啦，哈。那导师在福严的三门也有立了一个对联：因智生悲，对吗？哈， 悲依自导，自悲无碍大菩提、哦、好 还好记得不是因自生悲悲、哦、是因自生悲悲依自导，有些人不太会念，因为他没有句那个顿号逗号、哦、因自生心悲悲依自导、哦、好，大概就是跟这边是有关联、哦，自悲无碍大菩提、哦、所以自悲菩提就是大圣三歇嘛、哦、也就是大菩提怎么菩提怎么去圆满，就透过慈悲跟智慧方便、哦、方便 智慧或是方便等等、哦、所以那个三心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层次的关系，有没有？你这个菩提心是目标，对不对？那你怎么样达到目标？是透过智慧跟慈悲去强增长这一个菩提，一直到觉悟圆满、哦、因为智慧就是觉悟的一个面向嘛、哦、那我们说佛两足是两二足，两足尊，一种是福德与智慧嘛，或者福德跟慈悲，然后慈悲与智慧二足、哦、总之啊，就是在佛法里面有一些修行的德目，它是有一种这种因果关系的，或是那种相助相成这种关系的、哦、这大家如果多留意，就会看到这一些很微妙的一个内容、哦，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